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在前面一集，我们提到了柯莉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，也知道了姐姐的下落。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，有一天，从走廊里忽然传来了紧急通知，叫他们马上收拾东西，准备撤退。柯莉站在囚室的中间，心情非常的兴奋。撤退，难道是反攻开始了吗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翻开《密室》。我走到通道里，整个走廊挤满了人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条走廊两边的牢房里关着这么多的女犯人。我们大家用眼神彼此问候，同时也用唇语默默地说：“反攻了。”这句无声的话像电流似的在人群中快速地传递着，反攻一定是已经开始了，要不然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转移犯人呢？可是他们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？不会是去德国吧？亲爱的耶稣，请不要让他们带我们去德国。我们拥挤着沿着漫长阴森的走廊走下去，一直走到了院子里，在那里我们又等了好长的时间。我伸长了脖子四处的张望，却怎么也找不着姐姐碧西的影子。最后那扇巨大的监狱大门打开了，一队灰色的运输车驶了进来，我被赶到了第三部车子上。汽车上的座位都已经被拆掉了，玻璃上也被涂上了油漆。汽车开始发动，车身震动得很厉害，但是我们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着，连倒下来的机会都没有。汽车在城外的一个运输站停了下来，我们又再一次开始排队，守卫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变得更加刺耳。我们被要求头向前，两眼往前望，在我们的后面不断地有汽车到达，然后又隆隆地开走。此时此刻我已经是饥肠辘辘，估计早已经过了晚饭的时间。突然在我的左前方，在最新抵达的一批囚犯中，我一下子瞥见了一个栗色的发髻，是碧西。没错，是他。不管怎样，我都要设法挤到他那头去。天渐渐的黑了，天上响起了雷声，雨点儿开始落下来。一列没有亮灯的火车慢慢的从我们前面的铁道上滚了过去，车厢轰隆一声停了下来，接着又向前滚了几尺，然后又停了下来，开始往后退。大约有一个钟头的时间，火车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前后挪动着。等到登车的命令下来的时候，天空已经是一片漆黑了。一对对的犯人向前移动着，守卫们在我们后面大声的吆喝咒骂着，他们显然也为一次要运走这么多的犯人而变得高度紧张。我竭尽全力地向左边挤过去，就在我踏上火车踏板的那一瞬间，我终于抓住了姐姐碧西的手。我们俩一起费劲儿地爬上了火车，一起在拥挤的车厢里找到了座位，也一起流出了感恩的眼泪。在舒城监狱里的这四个月，乃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分离。现在只要有姐姐碧西在我的身边，我就有勇气去面对明天。这一列长长的装满了犯人的火车，在车站上又停留了好几个钟头，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嫌长，因为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的话要互相倾诉。碧西告诉我他牢房里的每一位室友的故事，正像我所预料中的那样，碧西把他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别人了，连娜丽偷偷送进来的圣经 也被一卷一卷地分了出去。大约到了凌晨两三点钟的样子，火车终于开动了。我们把脸紧贴着玻璃窗，但是看不见光，月亮给乌云遮住了。现在每个人的心里头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，我们是在去德国吗？大约一个钟头以后，火车下面的声音有了变化，它告诉我们，我们正在跨过一座木架桥，而且这座桥真的很长，都已经过了好几分钟，我们还没有达到桥的那一端。碧西和我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那应该是穆迪克大桥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往南走，而不是向东往德国去。那一夜我们第二次流出了喜悦的眼泪。我把头靠在后面，闭上了眼睛，回想起许多年前坐火车到南方城市布拉班时的情景。那时候也是六月份，我们一起去听哥哥伟廉的第一次讲道。每当火车摇晃得厉害的时候，妈妈都会紧紧地抓住爸爸的手。想着想着，我睡着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火车已经停了下来，有人正在大声地吆喝着，叫我们赶快下车。碧西和我跟着大家一起蹒跚地下了火车。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条通道，通道两边站着拿着枪的士兵。在士兵的吆喝声下，碧西和我开始在枪管所加的通道中往前走。守卫命令我们，五个人一排。碧西的呼吸变得非常急促而困难，可他们仍然吆喝着让我们再走快一点。这里刚下过大雨，地上有很多很深的水坑，我们前面的一个老妇人为了躲开一个水坑，本能地向外侧移了一步，旁边的士兵竟然举起枪用枪托打他。我一只手抓着我和碧西的东西，另一只手则搀着碧西的胳膊艰难地向前迈步。这噩梦般的行程约有一英里多长，最后我们来到一排用铁丝网围住的木头营房前。我们进了一间营房，这里没有床，只有长台和长板凳。碧西和我筋疲力尽，倒在一张板凳上。在我的胳膊下面，我能明显感觉到姐姐碧西的心脏跳得很不正常。大家伏在长台上睡着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阳光已经从营房的窗户上照了进来。我们是又饥又渴，自从昨天早上在书城监狱里吃了一点东西之后，至今还没有吃过什么喝过什么。将近黄昏的时候，有监狱工人拎进来一桶热腾腾的食物，我们马上狼吞虎咽地把那东西吞了下去。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柯莉和姐姐碧西在荷兰的书城监狱里分离了四个月之后终于重逢了。他们被押送到了纳粹在荷兰南部的一个集中营，名叫伍德营。接下来他们每天将会面对怎样的日子呢？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《伍德集中营》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